欢迎收看《陶哥秀》。从去年底，2015年11月8号我们的环太湖最后一个赛段直播结束，到今天这期节目的播出1月13号，中间隔了整整的66天，超过2个月的休赛期。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车迷来讲，可能是特别难熬的啊。我们也是处在这个很难熬的休赛期当中。当然有一个好消息，从1月17号开始啊，新一年度的环澳的序幕绕圈赛，我们也要给大家开始整个我们2016赛季新的赛季的一个报道。那么在接下来的2016赛季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嘉宾，乐视体育自行车频道的主编肖申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即将到来的新的赛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陪伴大家欣赏这么多的可以说是全球最丰富的一个赛事版权的内容。
那么我相信其实我们很多的车迷已经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重点讨论的话题是我们在整个2016赛季新的直播的计划，有什么比赛可看啊，哪一个比赛有什么样的特点啊，我时间有限，挑哪些比赛啊，每一个比赛最好看的点在哪里啊，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不过呢，在聊今天的直播之前啊，实际上在去年啊，我和肖申和陈准我们三个人一起对于各自在2016赛季最期待的车手和比赛有一个简单的展望。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对于新赛季的一个前瞻。你明年最期待的比赛是哪个？
迷迭的环法太值得期待了，一个纯粹的爬坡的线路，金塔纳、弗鲁姆、康塔多，他除了尼巴利没有来，都齐了。这样的一个线路，这样的一个比赛，又赶上这么强的天空，又赶上金塔纳的成长，又赶上康塔多他传说中的最后一届环法，我觉得这个比赛不期待也得期待。有人说这自行车比赛分两部分，一部分叫环法，一部分叫环法其他，环法以外的其他的比赛，我觉得其实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没有错。虽然我们关注其他比赛，但是明年的环法真的太值得看了，一个赛段都不要错过。而且我预告一下，明年的环法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动作。
我最期待的比赛还真的是环法，因为环法已经是我过去好多年以来每年最期待的比赛了。而且今年跟去年的环法相比，我就看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2014年的环法是相当相当无聊，这一届比赛是给尼巴利完完全全的统治掉了，然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在2014年呢，我们就看到很欣喜的一面，就是无论是金塔纳也好，还是弗鲁姆也好，他们都表现出非常好的状态，并且他们是真的有在对抗。在最后的一个赛段，我们甚至还看到了悬念。要知道，我们已经自从在2011年，小斯莱克输掉了那个个人技术赛之后，我们应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倒数第二个赛段，所以我对明年的比赛照样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明年的比赛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风光优美的，以法国为主，并且是去到了南边一些跨出国境的一些高山的路线，也是复刻了今年环西的一个线路。那么我觉得明年的环法跟今年的环西的精彩程度是有的拼的，而且我们自行车频道明年肯定会大搞环法，而且我非常希望明年能够到环法的现场来，去到非常著名的冯渡山，在最陡的地方来一次裸奔。
大家看过了我们对于新赛季最期待的一个比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心里面最期待的车手和比赛。好，下面问题来了，新赛季的这些比赛我们在哪儿看呢？或者说大家心里面很关注的各种各样的比赛，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能了解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话题啊。这个为什么今天要请肖指导来？因为这个整个我们新一年度的这个直播计划是肖指导亲自来制定，所以先请肖指导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新赛季这个直播计划总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
应该说我们可以说是全球或者说是全中国最丰富的一个自行车版权的平台啊，这一点可以说毫不夸张的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实际上从1月底的环澳开始到11月初的环太湖，我们整个的直播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我们的休赛期其实被压缩的非常的短，当然大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赛季，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从具体的直播时间啊，具体的这个直播的时数来看的话，我们的整个的赛季直播的比赛日至少是超过120个，接近130个，也就是说一年有1/3的时间啊都会有赛事能够看到，特别还包括大家很重要的暑期的月份，正好是最重要的环法。那么从整个的这个项目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包括了自行车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门类，公路、山地、场地、小轮、公路越野等等，我们都包括了所有的门类。那么从国内国外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5大洲都有覆盖，而且今年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奥运年我们也会加大对于整个的国内自行车的一个报道的力度。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乐视体育自行车频道，无论你是 PC 端、手机端、Pad 端，或者是我们自行车轮播台107频道，你都能够看到在国内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赛事的实况。
我们知道，大家如果对于乐视体育、对于乐视体育自行车频道有比较多的关注的话，尤其是对于肖指导的高论有比较多的关注的话，可能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三四五”。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年的有这个三大环赛、四大世锦赛、五大古典赛啊，这个算是我们自行车频道的一个拳头的项目啊。三大环赛大家很熟悉，环意、环法、环西；四大世锦赛，公路、山地、场地和小轮啊。另外呢，五大古典赛这个就不用再讲了，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三四五是不是最重要的比赛？是不是说我们这一年到头这所有的比赛必须要守着看？肖指导觉得给大家做一个怎么样的分析？
没错，因为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做这个提炼就是三四五，其实是希望帮助大家在刚才我说的这120-130个比赛日当中，能够选出最精华的这样的几部分。那么选出最精华的这样的几部分的话呢，我们选出了这样的几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看三大环赛，可以说代表了整个职业车坛的最高的一个竞技水平。可以说，无论是你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啊，哪怕你是鬼派，你对这样的一个东西都会有非常高的一个兴趣。它正好是涵盖了5月、7月还有8月底、9月中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是比较黄金的三个时间。那么跟这三大环赛相配合的，在原来的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自行车体系之下，是五大古典赛。那么三大环赛代表了多日赛的魅力，那这五大古典赛它代表了单日赛的这样的精华。那么从3月开始到10月份，可以说非常好的在三大环赛当中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点缀，进行了这样的一种配合，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在原有的这个三大环赛和五大古典赛的维度之上，我们专门选出了一个四，不仅仅是为了叫着好听、叫着顺溜，更多的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世锦赛这样的一个能够以国家为名义参赛的比赛，对于我们中国观众、对于很多车迷来说，它有独特的一个魅力啊。公路车世锦赛这种魅力，今年我们通过直播啊，2015年我们通过直播，应该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山地车世锦赛啊、小轮车世锦赛，我们在2015年呢也有呈现，但呈现的还不充分。那么今年2016年我们会有场地车的世锦赛，这也是中国车手最有希望的一个比赛。所以通过这样的四个世锦赛的这样的一种维度呢，可以说丰富了以俱乐部、以这个车职业车队、以职业车手为核心的这三大环赛和五大古典赛这样一个体系，以国家为名义展现出自行车一个不同的魅力。所以我觉得是前后左右中啊，你各种维度你来看的话，这三四五应该基本上都。
我觉得世锦赛其实我们还可以稍微的多说几句啊，有两个项目是大家最关注的。公路车世锦赛当然它的影响力在所有的自行车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马上2016年9月份在卡塔尔举行的世锦赛可能会呈现出此前所有的世锦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出来。
没错，应该说我们在2015年是国内首次去直播像世锦赛、公路车世锦赛这样的一个比赛，但是比赛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是非常不好，因为它在美国进行。
对，
在美国进行的话呢，我们比赛的精华部分是在凌晨，那天我们说了啊5到6个小时，但是真正核心的一个小时，甚至是最后核心的那20-30分钟，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但是2016年会不一样，2016年的话，世锦赛首次会来到中东，来到一个土豪的国度啊，来到一个跟我们时差非常小的一个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不仅会给大家在最黄金的时间呈现这样的一个直播，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动作，把这个比赛作为明年，作为2016年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项目来呈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盛会啊，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世锦赛的直播。
当然世锦赛离我们还比较远啊，世锦赛传统是在赛季末了，那比较近的马上这四大世锦赛当中第一项要来的就是场地车世锦赛，在3月初，而且这也是我们在2015年没有直播，2016年新加进来的一个项目。为什么直播场地世锦赛？我的理解其中两个特别重要的理由，第一呢，场地车虽然它的影响力可能不如公路车，可能也不如山地车，但是它在奥运会上有那么多金牌，所以这个它的地位是在这儿。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车手在场地车项目上有非常强劲的竞争力，再加上今年又是奥运年，所以我觉得场地车世锦赛值得大家特别重点的关注一下，是不是？
没错，应该说呢，李涛讲的这两条在我看来其实是一条，就是说在奥运年在中国车手能够发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之上，它又是奥运的最大的一个自行车的金牌大户，我觉得让大家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样一个项目。因为之前转了这么多比赛，大家的一个疑虑或者说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车手在哪？我们中国车手如何能够看到他们能够拿到金牌，能够登上领奖台，能够穿上彩虹衫？那么场地车世锦赛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实际上在去年就是2015年的 场地的视野赛当中，中国的女车手这个中天使和龚琴杰已经是穿了彩虹纱就破了世界纪录，那在今年里约奥运会上他们的一个冲击力也是非常强的，包括像郭爽这样的名将。所以说结合这个背景，我觉得场地车世锦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也是我们年度的重点项目。另外一条会非常重要，就是大家看惯了公路车的高山险阻，看惯了山地车艰难的爬坡，看惯了其他的一些小轮车公路越野他们别样的魅力，但是场地车可以最大程度的诠释自行车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速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许啊，大家去看场地车世锦赛的话能够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
对，场地车世锦赛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比奥运会项目更丰富。前几天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推荐场地车项目，因为我觉得场地车既有绝对的速度，又有这种特别有气势，同时好几十人在场上绕个120圈这样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这种勾心斗角的，比如个人争先赛啊，说再加上团队配合，所以我觉得场地车对于我们不同喜好的车友来说都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可能啊，从场地车世锦赛到奥运会的场地车项目，这是看中国选手在摘牌儿啊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如果我们还想关注中国车手的话，可能我们要看一看国内的赛事。整个刚才你也说到，2015年我们对于国内赛事的这样的报道的力度其实不是太多，只有赛季末的环太湖，当然环海南我们也是有记者到前方。那整个在2016年，我们是不是在国内方面要加大力度？
没错，我觉得场地车世锦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志，就是这标志着我们对于整个的中国车手、中国自行车运动有更多的关注，这也是我们应该啊说的大一点，肩负起的一份责任，也是对于很多车迷需求的回应。因为有很多车迷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建议，也提到一条，就是对于中国自行车运动应该加大关注。那么有什么比在奥运年，在一个中国自行车真的有可能得到很大爆发的这一年，对于中国自行车运动加以关注更好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在今年的16年，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在中国自行车运动上面有更多的一个投入，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通过我们的直播、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活动看到中国车手，了解中国车手，了解中国自行车运动。自行车可是奥运金牌第三大项，中国自行车今年可是有冲金的能力，而且有那么多的人，也许他没有冲金的能力，他没有那么多伟大的战绩，但是他在默默地给这项运动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贡献，我们希望让人们更多的了解他。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在新的赛季我们国内的车迷更有机会在家门口的比赛当中看到乐视体育自行车频道出现在现场，看到甚至于你我在前方做这样的解说？
没错，这是我们非常期待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车迷真正的零距离。我觉得环法你在零距离也只是顶级比赛到中国的荧幕上的这种零距离，但是国内赛事的竞技水平也许不如这些大环赛，不如这些古典赛，但是我们能够真的跟车迷实现一个零距离，给车迷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观赛的体验。
我们刚才说到了345啊，说到了中国的车手、中国的比赛。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贯穿全年的，从第一项环澳啊，到后面这个巴黎尼斯啊、环多菲内啊、环瑞士啊、环罗曼蒂，这样贯穿全年的这种一周赛啊，这样的一周赛，我们觉得好像顶级的车手不像大环赛那么多精彩的程度，可能不像古典赛那么强。那么这些一周赛，我们有什么看头呢？
实际上，刚才李涛在问到我就整个我们的一个版权、整个一个赛事直播架构的时候，其实我也提到，就是三大环赛你是5月、7月、8月、9月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五大古典赛从3月到10月，但是它毕竟只是单日的。世锦赛它都是集中几天来比完。那这个间隙怎么能让车迷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布置了大批的一周赛，一大波一周赛在路上。那么从环澳开始，一直到11月初，我们国内的环太湖，大量的这样的一周赛，可以说非常好的完成了整个赛事直播体系的一个穿插，可以说为深度用户，我觉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因为这些一周赛它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非常接地气的以平路冲刺为主的国内的赛事，有富于变化的。难度很大的，被视作是环法或者是整个春季重要的这个热身赛的一些赛事，比如说环多菲美、环瑞士、环罗曼蒂、巴黎尼斯等等。那也有像环澳这样的非常好的一个开胃赛，也许它的阵容不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它在这2个多月漫长的休赛期之后，给车迷们一个很好的期待，帮助车迷们以最快的状态进入到新赛季当中。
而且实际上我们做解说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其实利用这种一周赛啊，是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聊一点可能在顶级的比赛那种特别刺激的、激烈的、紧张的比赛当中没有办法聊的一些话题。所以在这些一周赛当中呢，我会有更多机会来和大家做一些互动啊，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啊，想跟我们聊一聊聊天啊，我们在这个一周赛当中 可以跟大家来聊啊。另外呢，如果有的车迷对于某些比赛有特别的关注，比如说我一年我就是看环法，这个所有的我一年的观赛的计划都是围绕着环法来，那正好环法之前的环多菲内啊，作为环法的一个重要的热身赛，其实大家可以去捎带脚的去看一下，所以一周赛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刚才你也提到马上要到来的环澳，这是整个一整个赛季的开杯赛啊，马上从1月17号会是环澳的巡回绕圈赛，然后呢从19号开始是6个赛段的比赛。对于环澳大家可以有什么期待？
首先我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个重要的赛事，第一个重要的直播啊，就处这个休赛期的饥渴程度，环澳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了。第二就是大家其实仔细看一看，过去几年环澳都不乏一些经典的战役，它整个的参赛阵容你要考虑它的比赛是放在这么早来进行的，所以你考虑到这个时间的话，它的参赛阵容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今年的环澳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名将都会出现，所以从整个的阵容来说也是值得期待的。那从线路的设置来说的话，环澳既有像因为龙格黑有这样的决战的赛段，又在前面做了很多的铺垫，可以通过减秒通过进攻能够抢很多的时间，那必然会给这样一个一周赛带来很多紧凑的变化。从赛段设置来说，环澳我们说是步步高，它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在南澳这巴掌踏这一块地儿啊，玩出了很多的花样。所以你想从时间从阵容从整个的线路设置它都是值得期待的。那么另外一条就是我想今年实际上都是体育自行车频道在整个的赛事直播当中我们也会有更多的一个尝试，我们会更好的跟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联系，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丰富的有奖活动，更丰富的线下活动，是邀请大家来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样的比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尝试，通过刚才李涛说到的一周赛的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机会，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不一样的视角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感受直播的一样的这种魅力。
当然环澳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个比赛还是挺有感情的，前年是应该是国内第一次直播环澳赛，当时啊，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做了整个环澳赛的全程的一个解说，搭档了各种这个解说员嘉宾啊，也是非常有意思。那么去年呢，我是在环澳的现场作为我们的前方记者，全程跟了这场比赛啊。其实因为在前方的一个缘故，很多的心得没有办法很充分的跟大家来交流啊，来分享。所以呢，在今年的环澳的直播当中，我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去年在环澳赛在澳大利亚现场的一些体会。所以我相信今年的环澳赛在经过了2个多月的休赛期之后，大家憋了很久，我们也憋了很久，一肚子话想跟大家说。那么接下来的环澳赛相信会是非常的精彩。再一次跟大家做这个广告，从1月17号啊，接下来是从1月19号开始的连续6天，一共是7天的直播啊。这个时间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啊，这个澳大利亚的时间跟我们是有一点时差啊，你们算下来应该是在1月17号的比赛是在当天的傍晚啊，后面的比赛会是在每一天的上午啊。让我们的编导把这个环澳赛的直播的这个计划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画面的下方，欢迎大家到时候能够关注我们在2016赛季的第一场直播，当然也是关注我们整个全年的直播，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赛事的直播节目。再一次感谢肖申啊，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了我们2016赛季的一个新的观点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环澳赛直播。再见，
再见。